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现在呢，我们假定你是基督徒，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且呢，你已经凭着信心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了。你已经敞开心门，邀请基督进来掌管你的生命，做你生命的主，管理你的人生。你已经承认自己的罪，已经承认靠你自己无法解决你的罪，并且你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那在那之后呢？你还要做什么呢？首先是怎样研读圣经。我想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那是很明显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已经为我们写下了他的道，那是我们人生的唯一准则，是我们行为的唯一标准，又是唯一的权威。在人生当中，你可能会学到很多事，帮助你度过人生，但是那些事情并没有像圣经那样拥有权威。当圣经说话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声音，那个声音是有权威性的，对我们来说，它就成为生命的标准。好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圣经的话语，因为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系统地研读圣经，发掘它的内涵，不仅仅要知道圣经说了什么，更要透过他说的话，要明白他的意思。有很多人读圣经的话语，但是却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因此呢，基督徒生活基本要素就是要承认圣经是有权威的，没有其他权威能够跟圣经相比。有些基督徒呢，读各种各样的书，他们却不读圣经。我们说他们研究关于圣经的事，却不研究圣经。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研读神的道。神借着他的道说话。今天呢，有其他的好书，应用和解释圣经，但是那不能代替圣经。因此，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必须每一天透过神的道要得到喂养，那是很重要的。研读圣经是必须的。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研读圣经以便成长。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里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在全本新约圣经当中，基督徒被认为是已经重生了的。你成为神的儿女，你不断地被称为神的儿女，你已经深入神的家，你已经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子了。有时候你甚至被称为婴孩，那意味着一个初信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成长。当然，那是明显的，我们都要成长。而在这里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如果你不喂婴孩，那个婴孩一定活不了， 这很明显嘛。偶尔你会读到新闻报道说，哎呀，在一个什么垃圾箱里面发现了一个死去的婴孩啊，那是因为你不去喂养那个婴孩，有了病又不带他去看，那他就死了，那一定的嘛。同样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婴孩，我们都要长大，为了要长大，我们就要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道就是我们的灵奶，它会让我们长大。神的道是我们的灵粮，神的道是我们的营养。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二节里面，我们读到同样的事。经文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但是如今还是不能。好了，只在这里提出一点来谈一谈。使徒保罗说，我喂养你们，我希望能够喂你们吃肉，但是我不能啊，所以呢，我要喂你们奶。但无论如何，我要喂养你们。这显示保罗明白喂养的重要性。而我们知道，他过去经常喂养他们，他是在用圣经喂养。有时候呢，圣经可以是奶，有时候它可以是肉。并不是说圣经的某些部分是奶，其他部分是肉。实际上它要么全部是奶，要么全部是肉。那要看你挖掘的有多深入了。举个例子，我可以跟你说，神爱世人。如果你是初信的基督徒，你会说，哎，是啊，我明白那一点呢。这就像给婴儿喂奶一样。但是我继续讲下去，开始谈论神的属性，他爱的属性，他的爱如何工作，在圣经中他的爱是怎么样定义的。那么越来越深入谈论神的爱这个真理，就好像从吃奶过渡到吃肉了。又比方说，你告诉人神知道一切事，这好像是给他喂奶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发展成为非常复杂的真理，让生命长大的人可以像吃肉一样的消化这些真理。因此使徒保罗知道必须喂养，有时候喂奶，有时候喂肉。你要看看实际的状况，要看是否适合以及人们的接受程度。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在这里说到基督徒要成长生根并且建造，这是借着信心成就的，那就是借着基督教的内容成就。我们越是建立，我们越是被建造。旧约的一段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六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此耶利米将神的道看作是食物。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二节，保罗跟以弗所长老们道别的时候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因此呢，如果我们要成长，神的道是必须的，而成长能让我们变得有用处。但是婴孩就不一样了， 我的意思是说有婴孩在身边啊，那是很好的，他们很可爱，你会爱护他们，亲吻他们啊等等。但是你不能让他们做什么事啊，你不能吩咐他说，哎哎哎，好了好了，婴孩你出去打扫睡房或者干什么别的工作，你知道他们根本就帮不上忙。今天就有很多像那样的基督徒，他们在挡道，你要被他们绊跌了。他们经常在地板上爬来爬去玩东西，他们真的对别人没有太大的用处。他们越停留久在那儿呢，情况就越悲哀。因此呢，我们希望基督徒能够成长，而成长的方式就是要通过圣经。我们必须要研读圣经。我们必须研读圣经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要击败罪恶。如果我们不用神的道来击败罪恶，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击败它了。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用来抵挡撒旦的军装是什么呢？基督徒拥有的其中一件武器是什么呢？圣灵的宝剑，那是指什么呢？那就是神的话语。击败撒旦试探的武器就是神的道。有很多经文和这一点呢是有关联的。诗篇第119篇11节里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基督徒把圣经藏在心里，那就能够保守他不去犯罪了。就拿我自己的生命给你们做个例子，我学习圣经越多，越是难叫我去犯罪。我过去会犯罪的，享受罪中之乐，我过去可以享受一个有趣的罪，活在罪恶当中，享受其中的快感。现在呢，我甚至不会去犯一次罪，因为我总会想起圣经经文当中的教导。现在我一想去犯罪呢，立刻在脑子里想起不可什么什么，因为我知道神的真理，它在我的脑子里面进入到我的思想中。如果你不知道神的真理，圣灵就没有可能带进你的思想中啊。因此击败撒旦的方法，圣灵的宝剑，那就是认识圣经，那就会成为你抗拒试探的武器。好，请听好了，诗篇119篇的第9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啊，你怎么样洁净你的生命呢？有时候人们来找我，他们说，哎，我希望我的生命是洁净的，但是他现在一团糟，我怎么样来洁净我的生命呢？是要遵行神的话。你看看，洁净你生命的方法就是要学习圣经，让圣经的话语成为你思想中的至宝。你就像一部电脑啊，你知道他们怎么样评论电脑吧？垃圾进垃圾出啊，就是说呢，不管你输入什么进入你的电脑啊，你生命输出的就是那个东西。如果你输入神的道，输出的就是神的道，就是公义、敬虔和圣洁。那种行为呢，是由栽植在你里面的神的真理所产生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4节说，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胜过那恶者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神的道住在你里面。 那里还有其他的经文说的都是差不多的事。好了，第三，我们必须研读圣经，以准备自己去服侍。你会发现，当你服侍主的时候，你所学习神的道就会来支持你，好让你有信心面对艰难境况的时候，知道要怎么样去服侍，你知道方向，知道怎么样讨神的喜悦。你服侍主的时候必须认识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呢，你只是盲目的参加一些活动，以为自己在服侍神，其实呢，你是在触犯他的原则。就好像你接到了一份非常复杂的工作，而雇主问你你有什么经验吗？你说没有啊，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个工作。那雇主又说那你试一下吧。但是你只会出洋相啊，你必须得到某些指导，要受过某些训练。神的道可以预备你去服侍。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八节说，这律法书就是神的道，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那也是一种入睡的好办法。你知道吗，一面背诵圣经经文，一面进入梦乡，一面背诵神的道，一面入睡。因为神的道就在你的脑海中萦绕，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成功的人生在于拥有神的道，这会给你带来成功。第九节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在约书亚记当中，这个年轻人呢，要出去做一件艰巨的工作，他有一份艰巨的任务。耶和华对他说，约书亚，如果你思想我的道，你就能够胜任。我的道要给你所需要的人生指引，他会告诉你怎么样操作。在你灰心沮丧的时候，他会带给你安慰。仅仅依靠我的道，你就会成功。我们必须认识神的道，以便在基督教服事中派上用场。还有一节经文呢，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六节，经文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怎样才能成为基督的好执事呢？也就是成为基督的好仆人呢？怎么样才能成为基督的好仆人？就是要在真道的话语和善道上得了教育。当你认识神的道，你就能成为神的好仆人。你知道的，你看到过许许多多人，他们想到处去服侍主，但是他们对圣经的认识还不足够，没法做得好，所以呢，如果他们做错了，就会遇到麻烦了。好，第四点，我们必须研读圣经，是为了要得到祝福。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啊，我喜欢快乐而不是忧愁，我宁愿快乐而不是感到痛苦。我知道人生呢，总是有痛苦的时候和快乐的时光，但是我又知道，就是我越研读神的道，无论我处于什么样的境况，我就会越快乐。神的道会使我快乐，那真是很实用的。诗篇第一篇的一到二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那是一个快乐的人。快乐的人会研读圣经，那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我跟很多人交谈过，他们说，哎呀，我一直在挣扎啊，忽然呢我就开始研读圣经了，我整个生命都改变了，等等等等，我的生命充满喜乐。而那绝对是正确的，这恰恰就是诗篇第一篇里所说的。我刚才为你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八到九节说的也是同样的事，如果你昼夜默想神的道，你就会快乐。好了，第五点，我们必须研读圣经，以便能帮助其他人。如果你不认识圣经，你真的帮不到什么。神绝不会鼓励无知，你的无知不仅叫你帮不了自己，也叫你帮不了别人。基督教鼓励我们要帮助别人，不是吗？你怎么样尽力去帮助在困难中的人呢？就是告诉他们，神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难处，对吗？你如果知道圣经怎么样谈论他们的问题，以及怎么样去解决，那你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对方的问题了。因此，你认识神的道，你就能够帮助其他人。例如，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二节里说，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能够教导别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要去学习那些原则。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需要知道一些答案。如果你不知道任何答案，你就不能去帮助人。某天晚上啊，有一个人来找我，那个人呢一直接受我的训练。他说啊，他面对的情况就是有人问他一些问题，他呢无法解答。当他想到答案的时候，却想不起来哪些经文可以支持那个答案。所以那个来找他的人认为啊，他只是在给自己的意见。所以他说，没有别的事比那让我更相信我研读的圣经很不足够。于是他就开始拿起他的圣经认真的研读了，因为他知道他这样是帮不了别人的。好了，那些是基本概念。现在看怎么样研读圣经。首先呢，我们应该有准备。如果你要阅读圣经、研究圣经，有一些基本的事你得准备好。我们再次看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诡诈就是欺骗并假善，或者说是虚假、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是在背后说别人坏话，要把这一切都除去，然后呢，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了，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在你读圣经还没有得到任何果效之前，你要除去什么呀？你要除去罪。你必须要对付罪，所以在你读圣经之前，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好办法来开始呢？就是要认罪忏悔。你要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当你把一些事情摆在主面前的时候，你要向主认罪，在神面前要洁净你的思想，你要成为一个愿意接受并且能够接受神道的学生。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和生命 被一些乱七八糟的罪堆满了，那你永远都不会成长。所以呢，预备包含了洁净，而那就是一个好的开端。雅各书第一章的21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有一个普遍的原则，你把罪撇在一旁，就可以领受神的道，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准备。每天你读圣经之前，你得花一段短时间去祷告认罪，无论是什么罪，你都要告诉主，并且把它要纠正过来，然后再开始研读神的道。好了，那么怎么样实际去研读圣经呢？首先你必须去读，这是重要的。你必须相信阅读圣经是令人振奋的事，因为神应许要祝福那些阅读圣经的人。在不同的学校里，有人对我说，啊，有部分圣经我不明白。某人对我说，我不会去读启示录的，我从来不读它，因为它太奇怪了，我不明白启示录啊。于是呢，我就引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告诉他，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而你想要快乐吗？那就读启示录吧。阅读启示录会使人快乐。你或许会说，啊，快乐？哎呀，读到那些可怕的事，谁还会快乐？你必须要一直读到最后，那你就会快乐。阅读启示录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体验。约翰说，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因此呢，如果我们阅读，我们会快乐，所以阅读是重要的。当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传道的时候，他说，首先要阅读圣经，要读它。我们要这么做，每天腾出一段时间来阅读圣经。现在我要告诉你怎么做啊。我在《神的旨意不被丢失》那本小书里面，我建议过这一点。这个计划是真的帮助了我。我以前呢总是挣扎着在读圣经，我会读它，可是呢我会忘记前一天读的内容。每一次都这样，我会读完了一卷书，读完之后呢却不知道那卷书在谈些什么，然后呢我又去读另一卷，而我呢又不知道那一卷讲的是什么。我只是在积累了大量的无知，而且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这件事。你知道我真的很用功的在做蠢事，而我呢却无法保留到什么。我想，哎呀，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啊。于是呢我就读一本小书，吉姆斯·格雷所写的《如何精熟英文圣经》。我呢听过某一个人的演说，他讲的是他怎么样研读圣经，我呢只是把一些片段放在一起。我决定学习的方法要靠重复。我发现那正是以赛亚说的，当他说，我们学习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因此我知道学习的唯一方法就是要透过重复。每一次在神学院里面测验的时候，我不会只读一遍的啊，我不会理他，我会一次一次反复的读。你知道怎么样预备测验呢？你知道应该怎么样预备测验，就是要透过重复，而重复帮助你记忆。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开始想了， 或许阅读圣经的最好方法就是要重复阅读。于是我决定从约翰一书下手。现在我告诉你啊，你从约翰一书开始，那是开始的好书卷。约翰一书不是一卷容易的书啊，在许多方面来说，约翰一书是一卷简单的书，但是它包含一些巨大的复杂真理，而你将发现，你越读它，你越会领受更多的内涵。但是你拿起约翰一书坐下来，一次过的阅读它，那将花你大约20到25分钟，因为它只有5章，而且呢，它不是那么艰深，你坐下来可以一口气的读完它。或许你需要选择你喜欢的某一个翻译版本，我会鼓励你阅读美国新标准圣经版本，或者英王钦定本，或者是新国际版本，这三个版本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读完它，然后呢，合上圣经，与主相交一段短时间，然后就离开。而在那天的稍后，你或许要再读它，但只是一天一次哦。第二天你要做同样的事，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你都要做同样的事。30天，你都做同样的事情。30天里的每一天，你都把约翰一书读一遍。30天结束之后，你就知道约翰一书讲的是什么了。有人会问你，在哪里说如果我们认我们的罪啊？你会说，哎，约翰一书啊，第一章，左边那一栏半中间，就在这儿。你知道那将留在你的脑海当中了。如果我现在对你说，你给我引述罗马书第12章的第1节，那么在你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那一页，看到那一栏，你看到一章的标题，对吗？因为你的脑中已经出现了一幅图画，没有脑海中的图画，你是很难学习的。牢记圣经怎么那么难呢？原因是每一页圣经都看起来很相似，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圣经里面要画上很多记号，因为那样呢，每一页都有它自己小小的奇特的记号。我可以在脑海中看到那一页，我就把它记起来了。人们问我怎么样记住圣经啊？在圣经不同的地方，我有一些小小的胡乱写下来的字，一些小的汉迹或者泪痕或者裂口或者什么的，而我就记住那些个记号了，懂吗？反正怎么管用都行，不是吗？那么在30天之后，你就知道约翰一书的内容了。有人问，哪里说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就在约翰一书第2章的15节，右边那一页，右边那一栏中间的地方，就在那儿。你开始记得约翰一书的内容，现在你还没有确定每一件事，你还没有读懂每一件事，但是至少你知道那卷书是关于什么的。到了第10天，你将觉得好像你把一切都读遍了，但是你继续阅读，继续阅读，到了第30天，你将会知道你其实知道的很少，因为你越是阅读它，它就越变得艰深。我记得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整整阅读了90天，因为我开始对约翰一书感到兴奋起来了。好了，读完了约翰一书，那么你接着阅读约翰福音。你说，慢点慢点，约翰福音啊，那一共有21章了，我没有时间呢。那好吧，你把它呢分成3个段落，每一段7章，每天你就读7章，总共读30天。然后呢，第2段落的7章，是从第8章到14章， 然后就是15章到21章，懂吗？因此呢，头30天你重复又重复的读第1到第7章，第二个30天你就读第8到14章，第三个30天你读15到21章，90天结束的时候你就把约翰福音读透了。如果有人问你在井旁的妇人是在哪里啊，你就知道在井旁的妇人在什么地方了，那是在第4章。如果有人问你尼哥底母哦，那是在第3章。有人问你关于生命的粮，那是在第6章。有人问你关于牧人，那是在第10章。如果他们问到我是葡萄树，那是在第15章。代祷的那篇祷告是在17章。在克西马尼园被捕是在18章。21章是关于彼得的复兴。第20章是关于耶稣复活等等等等。啊，你知道我不是学者，我读了约翰福音90遍。那你还期望什么呢？两年半结束之后，你就把整本新约都读完了。两年半之内，你就是在社区里面唯一读完新约的人。相信我，只要两年半。反正呢，你的一生都要研读圣经，你最好就这么做，这样呢就能够学习到圣经了。接着呢，还有一件事会发生，那就是你懂得前后对照了，你将会读通了。啊，是的是的，那是在腓立比书的第2章，哦，我知道那是在哪里了。不久啊，你就会懂得如何引用索引啊，再通过重复，你开始知道哪些东西在哪里，然后你就能够找到他们。当某人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你就会有那个答案了。所以想象一下，如果两年半以前你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呢，是不是让人很振奋呢？我建议啊，如果你想要最好的圣经一本，那就是美国新标准的圣经版本，新国际版本，或者是英王钦定本。英王钦定本虽然不是最跟得上时代，但是它忠于原来的经文，而在各方面来看呢，它也是很完美的版本。我想它所具备的典雅，那是其他版本缺少的。好了，除了阅读呢，你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单单的阅读，并且上教会听道，上查经班听讲课，那很好，那是开始的好办法。但是一旦你把全本圣经都读完了，你就会发现你懂得解释它了。因为圣经最好呢是以经解经。如果我要解释一段经文，那我会去看另一段经文，或者好几段经文来解释那段经文。因此呢，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读新约圣经，你就开始能够那么做。当你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不要那么读啊，你要一直读下去，然后再回头读一遍，再读一遍。你一生都这样一遍一遍的阅读，不要试着重复读啊！旧约不能那样去阅读的，旧约圣经只是历史和叙述啊，一遍读下去，你就能够掌握它的内容了。好了，一旦你读完之后呢，你要开始研究它。你怎么样研究圣经呢？举个例子，我给你一点意见。比如说，你决定研究圣经里面所有的祷告，那是个很棒的研究，那将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你从创世纪开始，每次发现哪里有祷告，你就研究它。他们说了什么呀？谁在祷告呀？他祷告了什么呀？答案是什么呀？好极了。然后呢，你或许会说，我想呢，我要研究 使徒保罗的祷告，那将又是一个精彩的研究。你可以选择任何题目，我想研究饶恕这个题目。你可以去书店买一本小书，书名是《题目索引》，你可以找到饶恕这个词，它会告诉你圣经中每一段讨论饶恕的经文，你可以从那里开始去逐一的查考，根据那个题目做小小的研究，那将是很激励人的。我还建议呢，你可以在一些书上做一些笔记，因为那样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大的帮助。比方说你可以说，我想知道关于神的审判，所以呢，我要读以赛亚书，在里面呢找出所有关于审判的经文，然后呢，我就会知道为什么神要审判人，他怎么样审判，以及对审判的反应是什么。另一种很棒的研究圣经方法是采取传记方式，用某个人，比方说以利亚，针对以利亚来做研究，或者用大卫，针对大卫的生平做研究，那绝对是很精彩的。或者约瑟，或者找某个次要的人物，例如亚西多福或者类似的人物，或者某个性格有点奇怪的人，或者找一个在新约中不常谈论到的人物，设法要挖深一点，找到全本新约论到他的经文。也许像安德烈那样的人，他不像其他人那么重要，在你研究的同时可以读一些好书，无论你研究的是什么，你也可以找一些相关题目的好材料。我们这儿呢有个图书馆，可以提供给你资料，不管你住在哪里，你应该找到一个好的图书馆。你可以找到一间好的基督教图书馆，可以让你去找资料，你可以坐在那里阅读一些参考书，还有一些好的录音带可以给你使用作为辅助材料，并且呢，你可以去买一些好书，不要花太多钱去买基督教的流行书，那种啊，你只读一次的基督教书籍，比如某个人的见证，你读过了就算了，把它放在一边。如果偶然你想到图书馆去找它，那也没问题啊。如果某个人送你一本，或者偶尔你想买一本，那也没关系。但是你自己所建立的图书馆要包含着参考书，那是你将来可以一再使用的书。比方说拥有一本串珠圣经，那是好的，不是在你圣经背后的那种，而是有比较多资料的那种，因为你手上那本的资料很有限。我指出三本主要的参考书，他们都很容易记住，就是作者为斯创、杨氏和克鲁登的经文汇编。我自己有一本克鲁登的圣经汇编。非常重要的是，你找一本好的串珠圣经，可以让你去查一些词汇。然后呢，你也要有一本主题索引。目前有很多这一类的书，我用的一本是 Dolly 撰写的瓶装版主题索引，前些时候由葛培里机构派发的，还有蒙瑟尔主题索引以及纳夫神学词典，目前有各样的主题索引参考书，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去找那本书，它会告诉你你想研究的任何主题的每一节经文。你可以去找这类书吧，有了他们呢，真的会帮助你的。另一件事我要建议你的，就是你要有一本注释。注释就是解释圣经意思的书，现在有很多好的注释，给初信的基督徒使用的话呢，我就建议最简单的一本，就是威克利夫写的威克利夫圣经注释，就一本，你可以找圣经中任何段落， 他会给你一个基本的解释，非常非常有用。好了，说到研究圣经，那你要研究一些题目的，你要寻找外面的书，以致你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也可以研究那些评论圣经的书。好了，关于研究圣经，我还要提出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研究的时候，你可以找某一个人来跟他分享你的资料。如果你是父母，那个人也许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孩子，也许就是你的配偶。如果你没有家庭，可以去找另一个基督徒，或者另一个你要带领他信主的人。总之呢，你找某一个人来跟他分享你的资料，否则呢，你就不会有学习的动力。人们对我说，你怎么可以那么用功呢？我就说，哎呀，我每个星期天都要来到这里，有3000个人坐在那里说，哎，讲些什么吧，麦克阿瑟，我研究圣经的最大动力是来自于对事工的责任感，我必须要忠于神，去教导他所赐给我的人。如果你没有教导任何人，那么你就没什么动力了。有时候是很难提得起劲儿来的，但是如果你有小鸟在巢中嗷嗷待哺，那你就有责任要去喂养它们了。你会说，但是我还是个初信的基督徒啊。是啊，但是有一个比你更加初信的基督徒呢，或者甚至还有人还不是初信的，你需要去教导他们呢。所以你去找个人来，让你可以跟他分享你学习到的资料和心得，或许那个人比你知道的更多呢。相信我吧，有些人对全本圣经的认识比我还少呢，他们都可以来服侍我，因为他们有新的洞见，或者他们可以看见新的事物，那从来都不是我能够看见的，或者他们在生命中看见了新的应用。去找一个人来跟他分享你的心得吧。说到要研究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找一个你可以跟随的榜样，去找一个你的榜样让你可以跟随，这是非常重要的。或许某个人像我呢，如果你认识我，你可以知道我的生命模式，那也许就是你的查经班老师，他或许是你认识的一位很敬虔的人，另一位基督徒弟兄或者姐妹，他也许是教会里其他的牧师。你必须找一个你可以跟随的榜样，你要尝试跟他建立关系，可以跟他交谈，而你呢，也关心他们的生命，以便能够应用到你的身上。好了，有关要怎么做的话题，除了准备、阅读、研究之外，第四就是教导了。我们的意思是让你自己乐意去教导，进行好的圣经教导。让我补充，这绝不能代替你自己的研究啊！你绝不要以为因为你在星期天的早上和晚上来教会听到了，星期五参加了查经班，那么你就不必自己研究了，所谓的教学相长。但是当你接受教导，当你自己研究的时候，你就受益越多。而你或许会说，哎呀，我当基督徒时间还很短呢，我不能自己研究吧。如果你已经当了基督徒10分钟，那就够了，立刻行动起来，开始吧。所以你要确定你乐意当一位老师，在一个圣经班里面，在教会的崇拜里面，在有人教导神道理的地方。我看到很多初信的基督徒，他们的倾向呢是追随一些基督徒明星啊，比如指挥交响乐的基督徒啊，比如一个被判过刑但是后来变得很伟大的基督徒等等。他们呢有点像流浪汉，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就蜂拥过去了， 要乐意系统性的教导神的道，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有一件事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是经常看到的，就是当某人得救之后，如果他有什么可以大力宣传的，那么基督教团体就会把他们变成商品用尽了。某一个人在他临终之前跟我交谈，他告诉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生命已经被损毁了，因为这个人是个知名人士，他得救了，基督徒团体就拿他当作商品进行宣传，而他之后的基督徒生活呢，就是到处去告诉人，当一个基督徒知名人士是多么的美好，而他呢，却从来没有学到一件关于基督徒生活的事。结果呢，他整个生命都失败了，他深深地感到内疚，因为他犯了很多罪。他尝试站起来告诉人，当一名得救的知名人士是多么的美好，而事实是他的内心很悲痛，因为他一点都没有长进，而那就是基督教的一个问题。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什么知名人士，你必须乐意教导，并且得到神恩赐给你的被你的教导喂养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关于怎么样研读圣经，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